欢迎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胃酸倒流是比较常见的医学问题，它影响着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有时这些患者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患有胃酸倒流这方面的疾病。此外，胃酸倒流会导致其他类疾病。那么您了解胃酸倒流吗？它有哪些症状呢？那么如果患有胃酸倒流，我们该如何治疗它呢？带着诸多的问题，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美国家庭科医学博士、移民局指定体检医生李一丁医学博士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听众朋友们科普介绍胃酸倒流的相关医学知识。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家庭科内科医学博士、移民局指定体检医生李一丁医学博士。李一丁医学博士拥有中山医科大学内外全科文凭、美国西医家庭医学全科文凭、纽约西奈山以色列医学中心主治医生。诊所服务项目有糖尿病、高血压、肝病、肺病、肠胃道疾病、儿童青少年体检、预防针、学校政府表格、常见皮肤病、外科小手术、清创缝合、过敏、哮喘、性病、祛斑、点痣、妇科常见病、妇科防癌检查、性病防治。特殊检查包括呼吸功能测试、血糖监测、听力测试、学生成人体检、移民体检。李一丁医学博士主持的维康诊所布鲁克林健康咨询电话718-851-8928，718-851-8928。李医生你好。
何琳小姐你好。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探讨的话题呢是胃酸倒流。首先在我们今天访问的一开始，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胃酸倒流好吗？
好的。胃酸倒流顾名思义，就是胃内的食物反流到食道。正常情况下面呢，我们都知道生理状态下面就是食物，我们通过口腔咀嚼食物，吞咽下去，通过食道进入到胃里面，然后胃里面通过消化液、胃酸搅拌消化，然后再送到小肠里面。那么为了充分的这个消化这个食物呢，那么胃酸呢，是顾名思义，它是个酸的啊，它是一个很酸的一个液体啊。所以当这个正常情况生理状态下面，那么这个胃酸呢，它是对胃组织正常组织它是没有伤害作用的。当这个酸性的液体反流到没有保护的地方，那么就会产生这个化学性烧灼那么这个胃酸呢，它到底有多酸呢？pH 那个我们从这个测它的酸这个浓度的时候用 pH 值来检测，2到3。那么这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把你的胃酸抽出来放置在玻璃瓶里面，这时候我们在这个胃酸液里面放一个生锈的铁钉经过几个小时之后，这个生锈的铁钉就会这个锈是完全就去掉了，就是换句话说，这个强烈的腐蚀把这个生锈的部分就给它完全腐蚀掉了，整个变成了。所以说的话，这种强酸的液体它只能在胃待着。那么它会不会对身体其他正常情况下面，它会不会对身体的这个其他组织造成损伤呢？不会的。那么在正常情况下面，它食物呢就是往下走，通过十二指肠走到小肠里面，这时候有胰腺分泌的大量的碱性消化液来中和胃酸，然后再进一步被这个小肠消化吸收那么如果是这些胃酸性的食物液体往上走，回到了这个
口腔当中，
食道那么呢，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对食道甚至食道以上的组织造成损伤。那么从我们出生到年老，这个时候呢，在食道与胃这个接口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强大的这个括约肌，它能够阻止胃酸的这个胃里面的食物反流到食道。但是很遗憾，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比方说这个狼吞虎咽，比方说这个大量的酗酒、抽烟啊等等，这些都会造成这个括约肌的损伤。那么其结果，这个括约肌不能够很好的就是起到这个防止胃酸倒流。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有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比方说吃完饭以后小吃一下，躺在那儿休息一下，或者是吃饱了就去躺在床上玩手机，玩电玩，或者是直接去睡觉，这个时候胃里面的食物就是酸性，强烈的酸性食物，它就会出现倒流，轻则呢会产生像胃烧灼啊不舒服的感觉，重则的话它会引起你的咽喉发炎烧灼感。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听人们抱怨，我的吃完饭以后肚子很胀，我的睡完晚上的时候嘴巴苦，一股酸臭味道，早晨起来以后说，哎呀，我的嘴巴里面怎么一股怪味道呢，对吧？等等等，这些都是反流的一些表现。
所以说也有可能很多患者只是觉得难受，但他不知道其实是一种病。
确确实实是这样，在临床上面经常看到一些老人家说，哎呀，我这个嘴巴怎么一股怪味道，我这个嘴巴老是苦苦的，酸酸的臭臭的，他并不知道他是反流。当你进一步问他们的时候，他就会说，哦，是啊，我吃完饭我肯定是要休息一下了，我要躺着休息一下了，是吧？那么甚至还有说，那我这都养成了一辈子的习惯，你这时候让我改，我好像改不了，我必须再休息啊，不然的话我一天就没精神等等。但是这些不良的习惯加速了这个胃酸倒流的对组织、对这个食道和咽喉的损伤。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他比较容易得胃酸倒流这方面的疾病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只要是你有这些不良的习惯，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些问题。这个胃酸倒流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当你有任何的这个不良习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不良习惯，你都有可能会发生胃酸倒流。当然了，就是说是这种倒流的情况只是一个程度而已，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这种倒流情况会非常严重。我就曾经看到一个老人家，他无法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使用了很多种药物治疗都没办法就是把这个胃酸倒流的这个坏毛病给改掉，问题给解决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讲的为什么就是要对胃酸倒流引起重视。
对，
一方面呢，就是说它会引起你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非常辛苦啊。另一方面呢，长时间的化学损伤这个食道的下端，它会造成这个食道下端的这个肠化生，就是组织化生，一种实际上就是一种癌前病变，严重的话它还会引起这个食道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要及时的防治啊，实际上也是为了防治这个不应该发生的严重疾病，像癌症。
那像胃酸倒流，它具体的一些临床表现有哪些呢？
轻则的话就是反酸、嗳气，
会烧心，
嘴巴里面有一些
苦味、
怪怪的味道，这个上浮、胀满，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胃和食道的交接口这个地方啊，中度的情况下面，它会出现一些烧灼感，就是胸口的烧灼感。 胸骨后面的胸腔的这个烧灼感，病人会说哎呀好像是跟什么东西烫着的时候啊。还有呢就是口腔里面就是慢性的咽喉发炎，甚至形成了这个慢性咽炎，这些都是有可能。还有一些小朋友我们也见到过，也出现一些反应，他会那个牙齿啊，由于被这个胃酸腐蚀，把这个整个牙齿都给腐蚀坏了，变得黑黑的，怪的一些，看着非常非常不舒服的那种颜色啊。那么当然严重一点的话，那就是病人就是严重影响他的食欲，严重影响他的吞咽啊。所以说，根据程度啊，表现形式也都不一样。
那么，李医生，人为什么会发生胃酸倒流呢？
严格来讲，胃酸倒流，我们从生理机制上来讲吧，就是说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面，我们的食物通过吞咽进入到食道，然后再进入到小肠。那么每一个阶段它都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过程。当正常的这个过程被打乱，那么它就会出现的这个问题。刚才我讲了，就说是不良的生活习惯，
对
啊，然后呢，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良的饮食习惯啊等等，都是造成胃酸倒流的原因。饮酒啊，过度饮酒、过度抽烟啊，这个吞咽过快啊，没有通过充分的咀嚼把食物给咬碎，然后就吞咽下去，造成这个食道下部的轻微的一些慢性的一些损伤等等，这些都是胃酸倒流的原因之一。那你要如果是有基础病，比方说糖尿病啊，
对
啊，这个糖尿病，这个风湿病，还有一些其他内分泌类的一些疾病等等，它都会加重这个疾病的发生和症状。
那像胃酸倒流它好确诊吗？它会不会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误以为是其他的一些病？
会，非常容易被误诊到，就是说是因为它跟有些呢确实非常像接近，比方说慢性胃炎它也有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如果是这个胃酸倒流到这个食道里面引起的胸痛好多在急诊室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病人抱怨说哎呀我有心绞痛我胸痛他就用手指头指着这个胸口的这个胸前这个正中间，说我这个地方疼那么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检查，就是完全排除了是心脏的原因，这个时候你才会进一步去问病人，病人说啊，那我喝酒了啊，我吃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大餐了，等等等等，就能发现哦，这原来是胃酸反流，或者是就是说是在临床上面，消化专科医生做胃镜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很多病人，就是有胃酸倒流的这个现象，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那像在生活当中，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如何预防得上胃酸倒流这类疾病呢？
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餐后就是躺在那儿歪了那儿去睡觉啊，或者是半躺着，就不要给这个胃酸想往这个逆向方向这个反流的这个机会。换句话说，就说是我们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水，你如果是这个塑料袋一直直着拎着，这个水肯定不会流得出来。如果是你把这个塑料袋平躺着的话，那水肯定会是要从那个口上流出来的，对不对？好了，我们不要给胃酸它反流的一个机会。吃完饭以后你可以尽可能的避免就是体味的这种不当 那么有些工作非常繁忙，有些人比较辛苦啊，经常呢就是说强大的一个劳动，比方说有些做这个装修啊什么东西哈，这个工作量比较大。那么他们吃完饭以后，总想歪了脑壳去休息一下。还有老人家啊，因为他这一辈子辛劳，老了退休了没事干了，吃完饭总想打个瞌睡啊。
对，
养成了一个午休的一个习惯，这个时候呢，不是说他这个习惯不好，而是说是你要尽可能的避免这个胃口的这个消化液反流造成这样一种体味，你要尽可能避免这个体味。那么我的建议就是说是你要尽可能的，就是你真累了，那你就靠在椅子上面稍微休息啊，这样保持这个胃的这个位置还保持一个相对的一个直立的一个状态，这样避免这个胃内溶液反流。这个是这一点。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是不要狼吞虎咽，尽可能的避免就是大鱼大肉。再一个就是中国的一个养生学也讲过啊，这个吃个八成饱，它这都是有一定的。古人他没有说有什么科学道理，但是我们从现代医学上来看的话，它都是确实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吃得过饱，那么当然胃里面内容就容易溢出来嘛，对吧？满则溢嘛，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就是，避免这种暴饮暴食，或者是大鱼大肉这样的一些饮食习惯。
是。
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药物，适当的应用。一些胃的一些药物，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就是治疗所谓的治疗胃酸反流，胃酸倒流的一些药物。实际上这些药物呢，它并不是真正的阻止了胃酸的反流，而是中和了，或者是减少了胃酸的分泌，或者中和了胃酸的这个强度，致使这个导流呢，对这个食道，对于上食道上消化道的损伤啊，它并不是真正的，真正的就是说是要防止它，还是我刚才说的你要让胃给排空。正常的胃的排空时间是3到4个小时，就换句话说，在这个期间呢，尽可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直立，吃完饭以后。去走走路啊，活动活动，休息休息，尽可能的避免躺着。实在是疲劳了，累了，就坐在椅子上面稍微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一旦患有胃酸倒流，那我们该如何治疗呢？
现在常见的一些胃酸倒流的一些药物就是用 PPI， 就是预防，就是减少胃酸的分泌的一些药物。常见市面上见到的就是耐心啊。马普松啊这一类的但是这些药呢，它是就是我刚才说了，它并不是真正的就是治疗胃酸倒流，它只是说减少了胃酸里面的酸的分泌，或者是降低胃液的酸碱度，这个酸这个不是酸碱度，是酸性的分泌啊，这样的话是减少这些反流的消化液对食道和这个上消化道的损伤，那么最终的一些解决方法还是要靠个人的良好的饮食习惯和这个适当的运动，然后一些不良的习惯的纠正，矫正。
那么他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食疗的方法？比如说患了胃酸倒流，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那接下来在饮食啊各方面，他有没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或者有没有一些好的食谱？
严格来说，没有一个特别针对胃酸倒流的一个食谱。作为一个医生，临床上面几十年，我的体会就是说是，不要吃这些过于油腻的东西，因为这个油性的食物在胃里面的停留时间比较长，它能停留到随着年龄增长，它甚至能停留到5-6个小时都有可能，甚至个别身体特别差的人，消化能力特别差的人，他的食物能过夜， 就换句话说，你头天晚上吃的，第二天早晨仍然能在还在胃里面停留，这些都是特别不容易消化的东西。大鱼大肉啊，含油量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啊，年糕啊，年糕就是咱们这个华人特别喜欢吃的这些米制的这些一些食物啊，这个不容易消化的一些像年糕啊，北方的一些油炸的一些糕类的一些东西啊，这些都不太容易消化。
对，
也都会是所以避免这些东西，清淡。尤其是晚上这一顿一定要清淡，当你上床睡觉的时候，这个胃呢基本上让它排在七七八八，就是一个接近就是说是空的一个状态，最起码要达到一个半空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减少了反流的机会。
好的，谢谢李医生今天给我们普及介绍有关于胃酸倒流方面的相关医学知识。李医生，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可不可以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七大道布鲁克林您所在的您所主理的维康诊所的一些情况呢？
维康诊所是位于布鲁克林七大道，在51街和52街之间，诊所在这边已经开业几年了，深受这个周围的这个民众的欢迎。我们这个以这个家政科，我们不单纯是看成年人，我们也看小朋友。从这个对于我诊所来说，是1岁以上一直到99岁啊都接受。我们接受绝大多数医疗保险，我们做这个移民体检啊，这个是移民局指定的这个体检医生。我们是每个星期开业6天，星期四休息。当然了，就是有些节假日，我们可能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做一些调整休息啊。我们的员工通晓福州话、广东话啊，国语更不要说了啊。那个，我们不单纯是服务我们华人社区，我们也有一些周围的西班牙呀，这个俄罗斯啊，一些过来的一些病人啊，非常感谢何林这个给这样的机会介绍保健知识吧。同时也借此机会向广大听众、华人社区的朋友，祝你们节日愉快，早日从新冠疫情的这种阴霾中走出来，也提早的向大家恭贺新年，新春如意，万事如意。
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家庭科内科医学博士，移民局指定体检医生李一丁医学博士。李一丁医学博士拥有中山医科大学内外全科文凭，美国西医家庭医学全科文凭，纽约西奈山以色列医学中心主治医生。诊所服务项目有糖尿病、高血压、肝病、肺病、肠胃道疾病、儿童青少年体检、预防针、学校政府表格、常见皮肤病、外科小手术、清创缝合、过敏、哮喘、性病、祛斑、点痣、妇科常见病、妇科防癌检查、性病防治。特殊检查包括呼吸功能测试、血糖监测、听力测试、学生成人体检、移民体检。李一丁医学博士主持的维康诊所布鲁克林健康咨询电话：718-851-8928，718-851-8928。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每年的12月，我们会迎来美国流感疫苗接种周。开帕亚美医师协会提醒您，降低感染流感的风险尤为重要。在一年中，流感季节发生在秋季到早春。根据 CDC 的说法，流感每年会影响大约3%到11%的美国人。流感带来的症状会使您卧床不起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所以每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是帮助您预防流感的最佳方式。 CDC 认为， 流感病毒和导致 COVID-19 的病毒都将在秋季和冬季传播。流感的症状与 COVID-19 的症状有很大的重叠，因此及时接种流感疫苗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变化和适应，在每个新的流感季节之前，联邦健康专家都会预测哪些流感毒株最有可能流行。他们会使用这些预测来通知制造商生产最新的合适的疫苗。流感疫苗的作用是促使您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接种流感疫苗之后，这些抗体需要大概2周才能完全产生。CDC 提示，高危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很重要，这些人就包括孕妇和怀孕后2周内的妇女，6个月到5岁的儿童，接受阿司匹林治疗的18岁及以下人群，65岁以上的人，任何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在疗养院或者是慢性病护理机构居住或者工作的任何人，以及上述任何人的看护人等等。特别提示，6个月到8岁的儿童，每个流感季节可能需要接种2剂流感疫苗，除此之外，其他人只需要常规的单剂量。其中大约65岁或65岁以上的老人和免疫系统受损的人可能需要更高剂量的疫苗。具体情况您应该立即咨询您的家庭医生。另外，流感疫苗不会立即生效，您的身体需要大约2周的时间才能产生抵抗病毒所需的抗体保护。最后，开帕再次提醒广大民众，季节性流感疫苗是为了预防流感，它与 COVID-19 疫苗可以同时接种。但您需要了解的是， CDC 不能保证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会100%阻止您感染流感。但是研究表明，如果获得了流感疫苗，它可以减轻疾病的严重程度。具体情况您可以预约您的家庭医生，获得属于您个人最直接最有效的接种建议。12月美丽的季节，开帕雅美医师协会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开帕雅美医师协会是大纽约最成功的独立医师协会之一，有1100多位医生会员，私营医生诊所超过1800家，涵盖70多个专科。雅美医师协会的医生目前在亚裔社区为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的使命始终是团结顶尖的医疗人员，为民众提供高素质的医护服务。开帕雅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名医汇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网罗全球健康资讯，报道医疗科研动态，
聚焦健康焦点话题，权威推荐纽约杰出华人医生。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纽约健康365节目。